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每天听节目都听到贝玉东，大家当然知道你是贝玉东啊。
我们要学习有台啊，对不对？每次出来还是名字要报一下，对不对？这是做电台的基本要求啊。
人家有台的声音很好听啊，对不对？
万一人家是第一次来听，他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
好了，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我世外桃源是各位永远的朋友，然后要加点音乐这样子。
闲话少说，我们今天上台来干什么？
我就是还搞不太清楚啊。我们好几次就讲这个，我们创世纪头也讲尾巴也讲，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创世纪已经到了46章了，这个家庭伦理啊，这个我们上次把约瑟他怎么样试验他的哥哥这件事情讲完了。
现在呢，我们到了46章的开头，46章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就是老雅各了啊，因为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嘛。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请问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
他去看他的孩子啊，对不对？他要跟他
要移民就对了啦。
对啊，要走了嘛，对不对？那当然呢，他离开这个地方，他在想，说不定他觉得他这一去就不见得回得来嘛，对不对？
对
了，所以离开他的故乡，当然是要去祭奠一下他的父亲啊，然后祭奠一下他父亲的神啊，这就是这样子啊，这个老中也常会做这种事嘛，对不对？
小辈啊，这个祭奠跟献祭可是两回事情啊。
真的、这献祭不是就是烧一些什么东西啊，对不对？
这个献祭给他父亲的神不是去扫墓的意思呢？
不是这样子哦，不是离开的时候跟他说 goodbye， 我可能就不回来了这样子哦，不是这样。
但是有一部分是对的啦，这个真的是老先生移民这样。就像我们现在在休斯顿有很多从国内来的老先生、老太太，对吧？其实也没这么老，但是国内退休了就移民，因为孩子的缘故移民到美国。你如果有这样的经历，那你读这段圣经应该特别特别有感受啊。
这个说实在话，这个年纪一大把再换到新的一个国家去啊，其实还算是蛮感伤的一件事。
是了，是了，是了。
过去的朋友啊，丰功伟业啊，对不对？全部都要放下，对不对？重新开始，来到这个地方又饮食又不习惯，对不对？出门又还要开车，万一不会开车，简直就是好像被监禁起来的感觉啊。
对呀、到了美国之后呢，你要是顺利还好，要是遇见什么事情是很麻烦。这个46章我们就看见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请问别示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哇，我最害怕这种问题了，对不对？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地名，每一个地名还有它的意思。这个别示巴猛一听，到底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有出现过呢？
创世纪以前出现过好多次啊，基本上雅各所住的地方就是他父亲以撒所住的地方，也是他祖父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
故乡。
他们这一家人一共在4个地方落脚：示剑、伯特利、别示巴、希伯伦。这4个地方呢，代表他们在迦南地寄居的里程碑，每一个地方有它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些是读圣经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的诀窍。那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这一生要走过哪一些路程吗？这也是一张地图。你要看看事件是什么，伯特利是什么，别示巴是什么，希伯伦是什么。
是。
那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刚才我们稍微提了一下的献祭。献祭在创世纪里面一共出现了多少次？这是头一次还是最后一次？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我真的吗？我记得不少次啊。嗯，
哎，虽然不少次，也没这么多次哦。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向神所做的事情啊，有好几件，有一件是求告神的名，有一件是筑坛，有一件是献祭。
啊，这都不一样哦。
哎，他说筑坛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讲献祭哦。他说献祭的时候，也不见得说筑坛呢。
哎呦，哎，我总是印象中觉得筑坛之后有一个坛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才有办法把祭物放上去嘛。所以筑坛不就献祭？献祭当然需要筑一个坛呢、啊。
不见得，你看第一个献祭亚伯，他就说拿羊群中首生的作为供物献给神，他就没有提到坛。
嗯，那就这样宰了就丢在地上这样的。嗯，
哎，你不要讲的这么难听嘛，对吧？这是圣经只给我们这么多的信息。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甚至也没有说他烧，什么时候烧了这个牲畜为供物，而且什么时候筑了坛呢？那是挪亚从水里面出来，从大水里面出来，神指示他这样做的。
嗯，这个是，这个有印象。嗯，对，
所以这个筑坛，把洁净的牲畜摆在上面，烧了，献为供物，成为燔祭献给神，这个叫做献祭。这样的规矩是神直接传给挪亚的。
嗯，
我们看亚伯拉罕他们的生平，一直到以撒雅各他们都会做这样的事情，筑坛献祭。但是圣经在记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只讲筑坛，有的时候只讲献祭，因此我们也真的不晓得是不是每一次筑坛呢就一定有祭物献在上面，我们真的是不晓得。但是讲着讲着讲到46章啊，这是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创世纪里这一家族的人在迦南地过日子的最后一件事情了，而且也是在创世纪里面人最后一次以个人的身份，代表你一家之主的身份来献祭给神，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值得好好谈一谈了。
哦，这是最后一次啊！
哎，对啊，再往后他下了埃及，你看他筑坛不会到埃及去筑坛献祭给神的，没有这样规矩的。
嗯。
在下一次神叫以色列人献祭给他，就是从要摩西啊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整批的带出来，
出埃及，嗯，
回到这块地上。哎，出埃及以后才有所谓的献祭。你没办法想象啊，神行了神迹奇事之后，那摩西他们就留在埃及就开始筑坛献祭搭会幕，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不是神的应许之地。
嗯，
那我们这个前天的节目才讲了这个小贝发表的政见，对不对？这个世界这么纷乱啊，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啊，尽管我们可以在这里建教会传福音，可是你知道神真真正正心意的流通不是这个世上的国度啊，它一定是什么？有一个天上的存到永远的国度，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还代替了世上的国。
嗯，
一样的，有一个新天新地为神的子民存留啊，神真正的心意那个完全的实现绝对不是在这块地上来。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从开头到结尾它是非常非常连贯的啊！不要再说这个事情了，礼拜六早上人家来给你敲门啊，两个黑人老太太啊告诉你说啊，鼓励你读圣经啊，他们在传的是什么？他们在传就是说今天地上要建立一个乐园啊，就是所谓的天国的实现。
哦，天国在人间。嗯，
哎，对了对了，总之神造这个地球，神不是要毁灭它，神要我们把它建设成一个乐园，这个都是奇奇怪怪的福音啊！不要去信他们了。
嗯，可是这听起来感觉蛮不错的，嗯，好像很人很有希望那种感觉。
就是啦，啊，明天会更好，嗯，就是这样的希望。
对对，嗯，
啊，但是圣经从开头到结尾，它的启示是很连贯的。寻求神的人，如果要筑坛要献祭，一定是在神所应许的地上。那对于雅各这次献祭啊，我们今天就从他个人这一点来讲啊，尤其雅各是一个年长的老先生，他这时候已经啊，我们往后就知道了，他可能已经129 130岁，年纪这么大了。
嗯，
那他离开迦南地，离开他故土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来献祭与神啊。他这次献祭与神的时候呢，神就与他说话，这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你看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他们从前筑坛也好献祭也好，不见得每一次神跟他说话的。
这一次神就跟这个雅各面对面跟他说话就对了。
哎，人筑了坛寻求神，神就跟他说话。 啊，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以前我们也讲过，神要跟亚伯拉罕说话，他高兴来他就来了，你做梦睡得正好，他来跟你说话了。你逐坛求告他的名，他不见得回答你的。但是这次对雅各来说尤其意义重大，他要离开迦南地了，他怎么寻求神呢？他献祭来寻求神，神就在这个地方回答他。那这个第一层对我们的意义当然是从信主的观点来讲啦。我们刚过这个复活节，复活节的十字架是什么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旧约里面这个十字架就代表什么？就
一个祭。
那个祭坛和那个祭物都在一起了。旧约的祭坛，新约的十字架，旧约的祭物，新约的主耶稣，神的儿子亲自成为我们的祭物，对不对？那你来到这一个地方寻求神的时候，神答不答应我们呢？
应该要答应啊。
神一定答应我们，这是第一个意义。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神，我们总认为我有困难的时候去祷告上帝，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求耶稣啊。这个固然是可以这么做，但是神真真正正的心意是他在这个地方等我们。当我们带着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祭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守他的约就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显现，在这个地方把永生赐给我们，在这个地方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那雅各来到别示巴，他也必须要献祭才能够寻求神，他不能空手来的，他不能跟上帝说拜拜，说我要去移民去美国了哈。
为什么他非得要献祭不可呢？
人来到神的面前，你总是有亏欠的，这不可能没有亏欠的。是不是？就好像说你小时候功课没做好，那天上学呢就不敢见老师的面，因为你认为见到老师，老师一定要问你的。或者在家打破了什么东西，妈妈一定要问你的。同样来到神的面前，神有一件事情一定要问我们的。我们本性里面也知道神是圣洁的，我现在没有来到他的面前，就证实了我跟他中间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我们的罪上啊！我们在神面前是显为亏欠的，那这个罪怎么办呢？你得有这个坛，有这个祭，神才能够帮助我们恢复神与人的关系，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情。可是你看，我们怎么知道圣经不是一个章回小说，不是人随便去乱写的？碰到这些重要的事情呢，他一定给你交代的清清楚楚。
猛一看还觉得说话好像有点太多余了，原来都是要把这些事情讲清楚。
对啦对啦，这个别示巴是亚伯拉罕以撒他们住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意义是什么？叫做誓盟之井，就是一个宣誓立约的地方。那最后离开迦南是在别示巴向神献祭，在别示巴神向雅各说话，那这个当然有它很深的意义了。
这什么意义呢？在立约的盟誓的地方，这个意义是什么？
神在这个地方守他的约，神在这个地方向你启示，向你应许啊。你虽然离开这个地方啊，可是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的子孙带回到这里来。这个地方神像雅各显现了，就等于说是把他对他父亲对他祖父所立的一切约重新复习一遍。有一天我要把你的后裔再带到这里来嘛，这是神曾经跟亚伯拉罕明明白白所讲的事情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雅各来到这个地方，那是因为这是他是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不单是如此呢，神曾经也是在这个地方应许他的父亲啊。你回去创世纪查就知道了，神跟以撒说话，别是吧，向他应许的，向他立约的。好了，那这是从大致的属灵意义上来讲，可是个人来说呢，从这个人个人的经历来说呢，可能尤其对我们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圣经这样讲，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这个所谓的异象啊，不是那个好莱坞特别效果的意思啊。神如果向你显现，那个就叫做异象啊。异象尤其是指到呢神将要做的事情，尤其指到耶稣基督，都叫做异象啊。你知道圣经里第一个异象是什么吗？
圣经里第一个异象，
对了，
出现这个字啊，
嘿，用这个字来说的话，
用这个字来说，诶，忘记了呢，在哪里？
嘿，创世纪里面伊甸园神就讲了，他造树木是可以悦人的眼目，或者说你要用意象这两个字来翻那个 vision 那个字，它就成为这个树在人的眼中成为意象，是可喜悦的。
哦，那个字就是同样像意象这个字啊。
哎，这个是相通的意义的。
嗯，
所以现在春天到了，我们开车出去就看见好多好多树都发芽了，人就喜欢看树，你晓得吧？
嗯，因为很喜欢看意象，对不对？
哎，对对对，我们天生就是要看树。可是真正有一棵树啊，叫做生命树，那个意象是你一定要看见，就是刚过这个复活节啊，耶稣为人的罪挂在树上，挂在木头上，就是指着这件事情，那个叫做生命树的果子啊。好了，神在意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啊，这个也是挺有意思。哎，你到教会去常常会听到传道人讲这一类的题目。
嗯，归纳这个神把一个人的名字叫两次。
哎，对，
有哪些意义？
小贝，小贝。哎，
嗯，
他就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啊？
对。
那当神这样叫你的时候呢，你最好说什么？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嗯，
那我们听众朋友常常就想了，哎，神没有叫过我啊，神就算叫了我，他当然知道我在这里，为什么我还要说我在这里呢？那就是跟前面这个地方有关系嘛。你在什么地方来寻求神？你在别是吧？你怎么来寻求神？你带着你的祭物来寻求神嘛。这是神跟人立约的地方，你必须带着耶稣基督，带着十字架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呼叫你。你站在这个地方跟神说：“我在这里。”你守在这个地方别动哈。人虽然要下埃及去啊，实际上你跟神之间是以别是吧这个誓盟的地方，是以这个祭物被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你并不真的离开神的。所以神就对他说了：“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觉得上帝讲话是不是有点废话？
对呀，我就是读到这一段，每次都拖拉一段，对不对？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这讲一长串干什么呢？嗯，
这不讲不行了。旧约跟新约要连在一起，是不是？要讲耶稣基督的家谱，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开始讲。他讲到某某人，他也说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啊。神对他说话，因为神认识你的父亲，神认识你的祖宗八十代。从亚当神就认识你。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是猴子变的。
嗯，
你要是今天另外有一只猴子变成一个人，你觉得神认不认他为人呢？
一个猴子变成人的话，那大新闻呢。嗯，
不要说他变不成，假如他真的变成的话，你请问你他在神面前到底算人是算猴子？
他算猴人，
他算猴人对吧？
嗯，
那这个猴人拯不拯救他呢？
怎么拯救谁啊？
神要不要拯救他？耶稣基督降世是为拯救罪人，拯救谁啊？什么叫做罪人？就是亚当的后裔嘛。
哦，所以这个猴人就不在此列，就对了。
嗯，这你自己去想一想了，
嗯，
对不对？有的基督徒说没有关系啊，信进化论也可以。你当然你可以这么讲得通，可你实际想想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嗯，
圣经称基督为末后的亚当。
诶，可是这样子，这个蒙哥，万一一个已经这个受洗归主的基督徒，他还是相信进化论。
对，
那他呢，也就是说呢，就是俗称猴人啊，
对
不对？可是他这猴人又已经受洗，那请问神难道不该救他吗？
神当然救他了。你自己认为你是猴子变的哈，
哎，
并不影响神知道你不是猴子变的。
哦，所以你说这个猴人还有主客观因素就对了。你主观认为自己是猴人，但是客观你不是猴人，你还是有这个救恩就对了。
就是救恩连你这笔糊涂账主耶稣都替你死了，只是你自己搞不清楚这样。
嗯，哎，其实你不要讲，很多基督徒他还很相信进化论的。
我知道啊。嗯，那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教会叫猴人基督教会，而不是华人基督教会？
诶，猴人基督教会，说实在听起来也还蛮不错的，
还蛮顺耳的，是不是？
猴人基督教会，
我是神，我是神是一回事情，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你祖先的神，你是我所创造的亚当的后裔，
嗯，
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与我立约的那个后裔，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所传的这个福音呢，不只是信一个概念上的神而已啊，真真正正我们是在信神所做的事情，神跟人所立的约，对不对？因此你来到这个神所做的事情面前，你一定要讲究关系的，你跟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信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信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还缺了一件事情呢，你没说
啊？啊，还有什么事吗？
你没说你是谁啊？
哦，我，
你得是个罪人，你得是个亚当的后裔。
哦、我是一个罪人，哦，我是亚当的后裔。
对，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亚当后裔的罪而死的嘛。
哦，
那你不能说我不是个罪人，可是你是神的儿子啊？咱们
讲了老半天，要把自己先放在这个范围以内。嗯，
对呀。我们今天传福音有的时候最重要的一部分给忘了传了，你晓得吧？
哦，就是说我们是罪人这件事情。
对，哎，大家进来跟耶稣握握手，哎，恭喜你是神的儿子，恭喜你从死里复活啊！
嗯，
我们现在来捧捧场，不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要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这个话非常非常重要，他不是从今天开始跟雅各另外立了一个约，他所讲的事情不是跟亚伯拉罕一样，跟雅各一样，小贝一样，蒙哥一样，大家都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开始啊，绝对不是这样。
嗯，
你知道信佛错在什么地方吗？
什么地方？
你个人哈、啊、放下屠刀，个人去立地成佛。
哎，是啊，这就是这个讲法非常的吸引人嘛。嗯、
对啊，这个普度众生啊，是猴人也可以被普度的，照这样讲起来，对不对？
嗯，
信主就不一样了。
嗯，
神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之所以能够得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嗯，
是因为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嗯，
他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兴起的救主，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你承认你是罪人，所以你进入这个神在所谓历史长河里面做的伟大的事情，你才能与他有份，对不对？你并不是一个人今天在世界上过活，然后有一天想想说，哎，也许有上帝啊，我来寻求他，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神讲话一向是历史的神，在历史上做成的事情，今天与你发生一个实际的关系，这个叫做雅各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是吧，这是一个历史的地方，这是神做工的地方，我们传基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今天我们传福音往往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太过于强调人生的虚空啊！你这个人在世界上独自漂流啊，太虚空了，你应该信神有一个精神寄托，这个叫普度众生，这不是这样子，福音不是这么回事的、
哦、福音不是这样讲啊。嗯，
对呀、啊，福音的历史性是非常强的，人类只有一个历史，我们这几天在主日讲道才讲的，前几天发生了一件天下大事啊。
我、哦、真的、啊、前几天发生讲，就你就是讲那个嘛，对不对？那个州长的那个丑闻嘛，嗯
啊，
现在又有另外一个州另外一个市长的丑闻你来了，嗯，
哎，不是啦，是跟休斯顿有关系的，就是完全就发生、
啊、休斯顿的大事情啊、哦，
对啊，就发生、
哦、那我知道那个火箭队他就没有再连胜
了。他连胜了吗？他什么时候连胜了？
他连胜好像21场还是22场，对，要寻求第22场的胜利的时候，但是却停在那地方，不过也是创造了历史啊，成为 NBA 有史以来第二高的连胜记录啊。嗯，
哎，我讲的都不是这个啦，上
个礼拜二、啊、不是
这个大事、哦、上个礼拜二下大雨、
嗯、下大雨又算
什么大事？前一个礼拜二礼拜三发生天下大事，很大的。
前一天下大雨，隔天就天下大事在休斯顿发生了，
对、啊、绝对天下大事。
哎呦，这到底什么事？你讲来听听。我怎么不记得上礼拜有什么？
一年一次天下大事。哎，上个礼拜三，
嗯，
天气突然凉下来，
嗯，
然后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大概有一半的车子哈，上面都铺满了这个黄色的花粉。
啊，就花粉季节到就这样，这算什么天下大事嘛？
这个当然算大事了。你想想看，休斯顿有多少的 oak tree， 有多少的树？
嗯，
全部都掉秃了叶子。
对，
那一天早上，这显然上帝发了一个命令，所有的花粉一起撒出来，这个天下大事啊！
哦，
因为我们过春节
同时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样同时，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天下大事就对了。
对啊，那当然了，我们过春节过了半天了，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春夏秋冬，一下冷一下热，对不对？
对。
什么时候你真真正正知道春天到啊？礼拜三你真的知道。
哦，花粉来了，嗯，
这个花粉一来你挡不住了，这是大事啊！你一看到这个事情，你就需要晓得，
嗯，
春天到了，这是很重要的。 哎，上个月还有一个天下大事，休斯顿没看见呢。
上个月还有一个天下大事，
可能是
什么叫做休斯顿没看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啊，
全美国都看见啦，但是美国南方看不见啦，要达拉斯以北才看得见。
哦，你讲地缘上面看得见，那一定是跟天象有关的
啦。哦，那当然是啦，那当然是。哦，
什么大事？
月全食啊。
哎，月全食，那人一生当中因为遇到月全食最起码也有三四次，那也不算什么多大的事。
哎，那当然是一个天上的大事嘛。那你看了也知道要需要懂啊，你要是看不懂就很麻烦啦。
啊，你月全食有什么看不看，就是这个地球刚好卡在这个太阳跟这个月亮中间，就这样子嘛。
你这就是已经看了懂了嘛，你看得懂的就没有关系啊。你要是看不懂的，那个巫师跟你讲说天狗把月亮吃了，你赶快去敲锣打鼓赶狗，对不对？
嗯，
因为你要是不明白，你有的时候会糊涂，你要是明白了，你就能够很放心过你的日子，因为你知道这个日全食月全食不是什么大事情。哎，可是花粉是大事情呢，你要是过敏，那你就马上晓得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如临大敌了。
哦，
对不
对？
对
呀，啊，哎，这个，鼻子马上不舒服。嗯，
是啊，是啊。你要是卖药的人，你是药店，你就赶快需要很多这个过敏药，你要赶快把它存起来啊，因为春天到了，花粉季节到了，
对
不对？跟你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事情是一生几次，有的事情是一年一次。花粉一年一次，月全食呢，一生你可以看好几次。但是有一件事情呢，全人类的历史只有一次呢。
嗯，
古往今来，从有人类到今天到世界结束，只会有一次，那就是有一个人钉个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哦，您说有人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就是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就对了。
对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这件事情你如果看见了，你就会来到别是把献祭给神。
嗯，
你就会起身带着你一切所有的来到这个地方寻求神，那神一定对你说话。他对你说话的时候，他一定告诉你说，雅各雅各，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犹太人的神，是外邦人的神，我就是创造世界的那一位。现在在这个地方与你见面，你最好干什么？守在这里，不要离开啊。
嗯，
这个很重要啊。
嗯，
这个都交代完了，才能够再讲到你本身个人的事情。
嗯，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了很多，你要寻求神的旨意啊，你一定要知道神做什么事情，然后你把自己放在他这个旨意里边，而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来上帝面前求，所以上帝给张三这样子，给李四那样子，不是这么来的。
哦，不是这样的啊！我以为每个人就看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对不对？你灵命比较强一点，跟神常常有沟通、祷告，对不对？读经也很认真，教会也很侍奉，对不对？你跟上帝祷告的时候都说，哎呀，我现在工作非常的不顺利，
嗯，
请神你现在就让我这个事事亨通，然后神马上会回应，因为你爱他嘛，对不对？哦，不是这样啊，
这里讲得很清楚啊。
嗯嗯，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这是神跟雅各说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因为我是你父亲的神，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能够跟雅各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
哦，对不对？你不会就这样走了，我还是会再带你回来，因为这个应许一定会让他实现，对的。
因为你在我要做的事情里面，你没有掉出去
哦，
你下到埃及去也是在我的计划里边的。我必定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为什么不要害怕？不是因为在那里成为大族不要害怕，而是因为什么？有一天呢，我不但现在和你同下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这个原因，他对雅各说：“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你不要害怕。”
嗯，
你今天来美国，你到底怕不怕嘛？
诶，刚来的时候很怕，
是很怕。你年纪大，在这里也无依无靠，然后呢，你总要生病，英语也讲不通，你怕不怕？
嗯。
你怕，
要找一位会讲中文的好医生。
找一位会讲中文的好医生。
对呀，这不是广告词吗？
不但你怕，你的儿子比你更怕。
嗯，怎么你怕？怎么就通常儿子不是都啊？
哎呀，
他就是不怕才把他接过来嘛，对不对？
接过来他也是胆战心惊啊，在这里念书、 找到工作，哎，万一明天我的工作不景气，万一我被人家下了岗了，我找不到工作，那不但我的房子车子没着，我爸妈怎么办呢？
父母就再送回国家去就好了嘛，对不对？党会照顾他嘛，国家会照顾他嘛。
那我的孩子长大了，到底是听话不听话，到底是中国人美国人，我的媳妇到底是金发碧眼的还是这个褐发黑眼的，我都搞不清楚呢。
这个东西有必要这么现在就在烦心吗？你讲的这样人未免烦恼太多了吧，对不对？
那大家只有不去想啊，你想了谁没有这个烦恼的？
哦，想了就会怕，对不对？
对啊，你在美国生病多贵啊，我到底是治还是不治呢？我怎么办呢？
你这上次蒙哥已经讲过啊，对不对？生病不要治啊，对。
哦，看中医吃汉药，对了。我还是觉得你所有竞选政见里面还是蒙哥替你出这个主意是最好的。
看中医吃汉药，我看干脆吃泡面应该比较好。吃泡面比较好。吃方便面那个比较好的。对，节省了，对不对？你看看就是现在全人类都开始只吃方便面，对不对？这个我们食物价格什么你就不用担心啦、啊、对不对？大家吃了方便面，每个个个都是大腹便便的，你也不你没办法开车，油的问题也解决了，多好。
好了。那我们在这一切的忧虑里面呢，有没有听见神对我们说啊，我要和你同下美国去，也必定带你上来。
那上去哪里啊？
哎，死人复活啊。
哦，这个上来是讲这个上来啊。哎呦，哎，
对啊。
嗯，
我看见一部车子被黄色的花粉洒满了。
嗯，
那你上街的时候你就看见全休斯顿的车子有一半以上都被黄色的花粉洒满了，你不觉得奇怪？然后你再往城外开，你看见德州南部所有的这个是榆树还是橡树？
橡树。
哦，橡树都开始发芽了，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啊？
那不奇怪啊，这个就是这个季节嘛，对不对？
一定会发生的嘛。
对，洗车厂叫苦连天的、
啊，
嗯，
那个东西会把机器塞住是吧？
不是、啊，这大家这个时候绝对不会去洗车嘛，因为你洗了马上要再沾嘛。
哎呀，谁像你这么算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事才去洗车啊。
哦，真的、
啊。你去看了洗车厂生意好得很，我家旁边。
哦，真的、啊，我们家那边的这个洗车厂就倒了两间了。
你们那边住太多中国人了。
太会算是不是？
对，太会算、嗯。
不过你现在你要再找这个愁眉苦脸的人呢，你只要到加油站去看一看就可以了。每个人加油的时候脸色都不太好，小贝最近在观察过，每次加油的时候特别看一看，发现的确你现在找一堆愁眉苦脸的人在一起，就请到加油站就对了。
好了，那你要找一堆这个非常开心的人呢，你就是要找一些明白人。这些明白人是怎么回事呢？他看见花粉来，他就知道树要发芽，他知道春天到了。他看见一部车，他就知道很多车都是这样。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劝我们呢、啊，要知道什么？如果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那有一天我们众人都要与他干什么？
一同复活。哎呦，哎，那复活那个情景不就跟这个橡树这个撒花粉一样，就同时间大家一起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话讲得很清楚啊，我必定领你干什么？上来啊。复活是什么？上来啊。我们现在的移民都是横向移民，对不对？
啊，对啊，从东岸到西岸，对不 对？
你坐飞机飞得再高总要下来，但是有一天的移民是不下来的。
哦，直接上去就不再下来了。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对，这个电梯是只有往上的，没有往下的，不再回来了。
对，
这个叫做我必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可是你如果要神带你上来，你必须跟他有关系啊。
嗯，
对不对？他凭什么带你上来呢？
绝对不会是因为猴人的关系吧？
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那一天要干什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哦，二选一。
对，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个人为什么被取去？另外一个为什么被撇下呢？有一个为什么能上去？有个人为什么不能上去呢？
诶，照这个圣经这样讲的话，是全世界人都归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
那这不是废话吗？已经很多人没归主了，那当然是不可能。
对呀、啊，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样才算说福音传遍地极，耶稣基督就会来了呢？对不对？那到底福音传遍的到地极了没有呢？
福音呢、啊？照圣经的话说，实在是传遍了。
应该是传遍的哈，我想还有什么地方他说压根连听都没听过。
对啊，你说中国共产党到底传什么？
嗯，
我什么叫做无神论？无神论其实不是讲那个空虚的神的观念，而是讲到没有基督， 没有圣经。
那他就把基督圣经都提了，那大家都知道了。
你就说这个就叫做传呢、啊？
哦，原来哦，原来共产主义是啊，在顺便在传福音呢、啊。
哦，那当然他是传一个反过来的福音嘛，
反向福音。
对了，对了，这个听众朋友，你要是只读共产主义不读圣经，太可惜了。应该去读一读，两相对照一下，你肯定发出会心的微笑。你要是信主了，哎，现在都把政治学习的东西都丢在脑后，这也很可惜。你应该回去读读马克思思想、毛泽东思想。你再与圣经对照一下，你又会发出这个会心的微笑。因为太相像了。不过一个是让你上天，一个是叫你下地，这样子。一个说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一个说呢神是照着人的形象造，对不对？一个说耕地是受咒诅，一个说劳动人民是最神圣啊，就是这样子。
反其道而行。
所以挺有意思的。我们今天怎么知道自己会被主耶稣带上去而不会被留下来？那是因为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神立约要我们献祭的地方，以基督耶稣为我的祭来献给神。
这个是条件。
这个是基本立场，就这么说好了。因为信主是没有条件的啊，信主的本身那一件事情就是所说的条件，可是你要接受这个救恩是没有条件的。不过虽然如此啊，这个对于老雅各啊有特别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家庭伦理呢，不得不把这个人物再请出来。怎么说呢？雅各的一生经过多少阶段呢？
他这个从他这个跟他的哥哥，对不对，
在腹中相争，对不对？
对，他要得到这个神的祝福，
还没生出来就已经在肚子里面和他哥哥打架。
对，
生出来之后一直到他活到70几岁啊，他都在等这个神的应许，
是，
对不对？
对，
他向他哥哥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又为了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在杀身之祸的威胁底下就离乡背井到了他舅父那里。
没错。
这时候他的一生已经都完全浪费在等候这个所谓神的应许这件事情上。你看他哥哥日子不过得好好的吗？娶了两个太太，对不对？雅各一走，他父亲一切，他父亲是个大富户，一切所有的都成了他的，日子好得很呐。那雅各呢，为了这个虚空的应许啊，在人看起来虚空的应许，就跑到巴旦亚兰，到了那个地方呢，为了要得一个妻子呢，就替他舅父放羊。
对，
放羊又被人家骗，
对啊，又浪费很多年日啊，
一共20年，他说14年服侍这两个女儿，一共娶了二妻二妾，大家每天在那边抢他，
对，
是不是？这个以前我们说过，
是，
到最后又为了舅父的羊群，又服侍了他6年，20年下来，雅各回头往迦南地走的时候，他已经90几岁了。照理说呢，应该是否极泰来，他哥哥也原谅他，是不是？他花了好大的心血，想要得他哥哥的谅解，送了好多的礼物。这个，我想他从巴旦亚来带回来的好东西都送给他哥哥了。过河之前，神跟他摔跤，腿也瘸了。是吧？年纪这么大，腿又瘸了，走路也不方便。你说到底得到了什么？在人看他什么都没有，在神看他得到了一个名，从今以后要改名叫以色列，
就这样啊。
因为你与神一同站立了，就是这样子啊。90几岁来到迦南地，过了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日子，这10年里面他几个孩子啊，除了事件成啊，
对呀、不成才呀、
他求告神，然后他再往伯特利去逃，对不对？从那边再往希伯伦去搬。搬的时候心爱的妻子拉结死了，到了这个地方住下来呢，他最心爱的孩子呢，又据他的了解呢，是给野兽给撕裂了，就再没有回家过。
很惨。
他回到迦南地这又过了20年呐，这是完全在悲悲惨惨的日子底下。
是啊，他的一生比起他的父亲呢，他的祖父实在是还悲惨太多了。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是130岁的老人啦。原来预定要悲悲惨惨下阴间呐，突然他的儿子从埃及买粮回来，说什么呢？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你想想看，雅各当初刚听见的时候啊，他怎么样啊？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你知道，要老人家信主是最难的。
你对啊，他什么没见过，对不对？
他有一生的经历，他这一生的经历拿在神的面前衡量来衡量去，
对啊，
对不对？拿在党的面前衡量来衡量去，到最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心里冰凉的人，你跟他说什么他没有什么反应，
对啊。
但圣经说他之所以会心里冰凉，为什么？因为他心里不信，因为他不信他们所说的话。
对，
他为什么要信？这些孩子是最不成才的孩子，
对啊，他没什么理由信他们呢，
没有什么理由信他。你今天怎么编这样一个谎话来让我伤心？你干嘛跟我提约瑟的事情？什么叫做约瑟没死，约瑟还在，并且做全埃及的宰相？心里冰凉啊，心里冰凉啊。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你可能还没有到雅各的100多岁的年纪，可是人家跟你说啊，人啊不一定是死，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他是天国的王，你听了干什么？心里冰凉啊，不信啊，觉得跟我没关系啊，不可能啊，太荒唐了，你们把我当小孩哄吗？
这我年轻的时候听过，年轻的时候就不信，现在叫我信干什么？
对呀，他跟你哈哈一笑算是不错的，
对呀，
把你当成耳边风，你跟我讲这个干什么？那他们怎么办？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你跟人家传福音啊，你单传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不够的。
哎，不够啊。
一个人什么时候就比较容易信主呢？他愿意去读圣经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信主。这个以色列家的救主把这个约瑟一切的话讲给雅各听，雅各就比较容易信了。我们传福音常常不知道要把圣经的话拿给人，要带领人家去读圣经，慢慢的去读，那这一读呢，他就比较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不是胡话。所有的人都死了，我的祖宗死了，我现在比你们可能要下阴间的日子更早，你们突然跟我说一个胡话，说死人有一天要复活，这个我不信的。不但如此，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
那我知道了，这个雅各他应该，他个人可能在这个物质的享受比较重视，对不对？你就看到实际的东西，对不对？开来了一台法拉利，或者是这个双门跑车，哎呦，看来是真的。因为这种车怎么可能，我那不成才的儿子，他们怎么可能舍得买这个给我呢？有一点可能哦，他们可能不是乱说的哦。
不过你要知道，这里圣经讲了，不是他的肉体苏醒，是他心里面苏醒。他这时候130岁，根本没什么牙了，还吃你的东西，开你的车子。不过他确实看见自己这个不成才的儿子啊，本来是一部这个又破又烂，开起来除了喇叭不响浑身都响的国产车，出去几年回来呢，居然变成了一部法拉利，对不对？
对呀，
本来是一个招摇撞骗无恶不作的孩子啊，现在怎么不一样了呢？显然他们在跟我说实话，为什么不信呢？于是他的心就慢慢苏醒过来。他必须要看见，你的父母亲不信主，因为他没有看见你身上有从天上来的宝贝。
哦，要有实际的东西呢。
对啊，耶稣的生命显在你的身上，你这个做媳妇的也好，做儿女的也好，那是藏不住的。什么事情让父亲让老人家的心苏醒？一个是耶稣一切的话，还有一个是耶稣的生命从你身上结出果子来，你成了一个照加拉太所说结了圣灵果子的人，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人，不再是一个自私自利只知道追求功名利禄的人。这个时候老人家的心就苏醒了。他的心苏醒，这句话写得真好。所以就像23篇所说的，他的灵魂苏醒。一个人灵魂苏醒，他自动就会来到十字架死里复活的耶稣面前报道。
那我们今天到底是讲45章还是46章呢？
这个当然就是年纪大了，就是两章看不清楚。你要知道圣经本来不分段的，你心里苏醒了，他就说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你要是有这个本事啊，让你父母亲能够进入神给你的丰富去看一看啊，那对他们的帮助是很大。所以为什么很多的父母亲他在国外能够信主，不是因为美国，而是因为在这里他能够更清楚地看见他的儿女这个信主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是
对不对？
对。
那尤其我们讲了这么多，还没有讲到今天的主题的。
拍不下去。
是吧？
我们今天、有主题吗？
有啊，
有啊，嗯，
有主题啊。你要知道，这个雅各心里面苏醒啊，他开始的苏醒光是要去看看他的约瑟，他后来的苏醒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跟约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那是他一生就在神面前苏醒过来了。
哦，
哎，他突然发现，他突然认识，真真正正的认识。以前他固然相信，他看不见那个结果。你看，现在很多老一代的从国内来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是笃信共产党的。可他现在对这件事情他就不太提，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真真正正看见共产党到底有多好，这个对共产主义的信奉到底在我的一生里面结出什么果子，到底给我一生定下什么样的定义，带来什么的价值，他讲不出来。
对，
那你如果传一个学说是与我所信奉的这个相反的，我不愿意接受。可是反过来说呢，我也没有办法用我一生的经历以及我所信奉的事情来向你说为什么我这样的信仰是对的，为什么无神的信仰是好的，它到底给我生前死后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盼望，我没办法讲给你听。
对，
这个通通叫做心理冰凉。什么时候苏醒？为什么雅各在这个时候会想起来去献祭？约瑟不见了，是不是？他为什么在这20年他不会去献祭？他为什么心里不会苏醒过来去求告神？他这时候什么叫做心里苏醒过来？他真真正正开始回想到神当初应许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所以约瑟不在的 这几十年呢，这个啊，雅各他应该是非常的低迷啊，就是说他
那当然是那当然是，可是人再软弱，没有办法挡住神要做的工。冬天所有的叶子掉光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当亚当犯罪之后，头一个经历到一年四季的人，如果他看见冬天不知道有春天要来，那多么可怕！
那他就以为就这样就完了。
对呀、你看所有的树叶叶子都掉光了，天气一天天冷下去。
对，
你为什么不害怕？
因为你知道春天还会回来。
你怎么知道？因为你有一个信心嘛。在你明白这个地球运转四季轮替的道理之前呢，你得有一个信心，你得知道那个信心让你知道春天还会回来。现在全球的暖化为什么这么怕呢？因为大家开始没信心了。你认为你走到人生的尾巴，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开头在你的前面。
这个我就非常相信，因为上礼拜本教会才刚有位洗礼的老伯伯。本来洗完礼之后呢，就是想请他上台讲一讲一些见证感言。他本来坚持不用，可是等到大家一直催逼之后，他一上台，哎呦，开始从918事变开始讲几节，结果就停不下来啊。
这很可惜，上次时间不够，是吧？
对呀、这个你看，一旦得了重生之后，他回顾他一生，你觉得讲的眉飞色舞啊。
对呀、因为我很可惜没有听到他的结尾啊，也不能
下次。对呀、下一次的，不过我想照他那样的速度的话，应该可能可以讲个3-5天还讲不完。
但你看以色列老雅各啊，这个绝妙就在这里了。听众朋友，你回顾你的一生，你能不能够看见你这一生所有的事情有一个万流归宗的意义，而且这个意义让你的心苏醒，让你觉得说啊，这就对了，我真的可以，就算是我明天走完人生的路程，我死而瞑目，我也知道我还有一个盼望，我要上去。
对，
这不是我人生的终结啊，这是天国的开始啊。
这个很重要，要上去啊，对不对？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不但是对于你的灵魂的永远的归宿你要上去，对于你这一生走过所有的黑暗与痛苦，你知道雅各回头一看的时候，他才真真正正知道什么叫做认识神，什么叫做神的应许？神是怎么样把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远远超过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肤浅的想象，觉得信主呢就是丰衣足食一路平安，这叫做信主啊。完全不是这样。那你可能要问了，你说那就算如此，他已经年纪大了，他现在下埃及去终老又怎么样？这个人就一生经过这么样的痛苦吗？它的意义在哪里呢？那你就得继续去读了。创世纪剩下几章，所有的重心都在雅各这个人物身上。这个人今天呢， 就是当他在地上经过这一切的痛苦之后，他对神的心意有一个完全的认识，有一个透亮的认识，然后他就开始为他的在埃及的子孙呢，把他们后代所要发生的事情，甚至牵涉到你我今天救恩的事情，都清清楚楚地讲给他的子孙听了。最后神就跟雅各讲，约瑟必给你送终，也就是说必按手在你的眼睛上。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就下到埃及去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需要停在这个地方。虽然讲的有一点杂乱了，可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听众朋友，您如果是年纪大住在休斯顿听我们的节目，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啊，要是不嫌我们这些后生小辈啊，此辈非彼辈啊。
后生小辈，你难道讲的就是我吗？
我是后生，你是小辈啊。
哦，你是后生。
对，我们后生小辈在这里讲话，希望您不要嫌啰嗦。雅各是圣经里面最完美的一个例子。这个人的一生啊，他跟神呢、其实没有几次直接的接触，但是他一直在寻求那一位主。什么时候让他真真正正认识到主呢？什么时候他是真真正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呢？其实从46章开始，那才是他人生真正的起头。可是这时候你要是去与雅各有一个个别的谈话，你请他把他一生的意义回顾给你，讲给你听的话，那他会像我们那天那个郑老伯一样，他有很多话可以讲，而且讲到最后他一定会告诉你说，神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老早就在掌管他的一生，他今天回头一看的时候，他能够看见这一切的意义。他心里开始有一个把握，我虽然肉体衰败，年纪老迈，眼目昏花，可是我的神啊，以及他对我的带领，他在我心中的把握，所赐给我的把握，那是一天比一天明亮。创世纪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到这里了结了，往下才是大结局，而且在这个大结局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出人意外的一个启示，是与我们有很深很深关系的，但这些都得等到下一次，
要卖一个关子，
再往后再讲啦。所以这个创世纪的完结篇，我们今天开始进入完结篇的头一个人物是老先生。年长的弟兄姐妹，老先生老太太走过一生的困苦，经过这许许多多时代的坎坷，这些跨世纪的人，对不对？他们是特别的人种啊，你现在小孩就不是跨世纪的小孩。
对呀、
对吧，你的小女儿21世纪生的，很可能死在21世纪里面。
讲这么难听。
真的吗？
21世纪生的应该就是死在21世纪嘛，特别是21世纪的头生的，对不对？
可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他是20世纪头生的，一直活到21世纪的头啊，他见过的东西可多了。世界大战，国共战争， 对不对？
对，
文革、改革，
对，
关门、开放，
对，
中国、美国，嗨，这个老毛追英赶美，没给他们追上，在这我们中间的很多老弟兄、老姐妹，那可真是给他追上了。所以你回头看这一生，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有谁能够像雅各一样有这样的把握？当你求告神的时候，他就回答你。当你年纪老走到最后一程的时候，神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并且有一天我要领你上来，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没有这个把握，请你跟着我们这个小妹妹啊，跟着她祷告，她说一句你说一句，今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你的别是吧，你来到这个地方，神一定答应你，他会给你的一生有一个令你满意，让你心满意足的答案，让你能够看见这一生所有的苦、所有的黑暗，在神那里其实有一个积极的目的。Thank you.
亲爱的天父，我的一生也像雅各一样，充满了坎坷，遇见各样人世的黑暗。今天我离乡背井，在异地居住，也许在这里就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站。天父啊，我回头看，虽不能说没有感恩之心，但我仍然无法说我明白了这一切苦难的意义。我所信奉的理想，到头来只成了我的包袱。今天我听见圣经里的老雅各，天父啊，我真愿你也对我这样说话。你下到埃及去，不要怕，我和你同去，也必把你从那地领上来。耶稣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了，我相信你也会把我从死里领上天去，不把我的灵魂永远撇在阴间。因此我带着我的一切来到天父面前，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我的祭物，将我的心酸痛苦和无奈，将我的罪我的生命都交在天父手中。求你悦纳我，在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上与我同行，当复活的时候领我上去。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